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4月20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祝贺他当选连任古巴国家主席。
4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4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种子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强调，要运用法治方式推动种业发展，不断提高依法治种、依法兴种水平。
4月2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会上强调，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党的二十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落地。
4月21号，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为进一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负担，确保就业大局稳定，国务院决定延续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
4月23号，国务院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为主题，进行第一次专题学习。
4月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深入钢铁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对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开展能效专项监察。
4月2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过264万个，实现市市通千兆、县县通 5G。
4月22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8万件，处分11.1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1人，厅局级干部633人。
4月22号，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我国首次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等区域，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
4月21号，中国民用航空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订票已超600万人次，旅客出行需求提前释放，预计五一假期民航将运输旅客约900万人次。
4月21号，30年期国债期货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其将助力提升超长期政府债券的筹资能力，更好服务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战略投资。
4月23号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多地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多样式的新型公共文化设施，推动公共阅读空间建设，让阅读抵达更广阔人群。
4月22号，航天科技集团6院发布3款为商业航天量身定做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这将有力促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并提升我国低成本、大规模进入空间的能力。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4月23号， 联合国中文日中文增进文明对话主题活动在莫斯科举行， 大批当地民众现场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
4月24号，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美国纽约会面， 磋商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前景等事项。
4月22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 鉴于德国政府再次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驻德国外交人员的敌对行为， 俄方决定采取对等驱逐德国驻俄罗斯外交官的措施， 严格限制德国驻俄外交官的最大人数。
4月23号，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双方共同讨论双边关系以及加强双边合作的方式和途径。
4月22号， 南非国民议会事务委员会主席费洛里克表示， 他对美国长期对非洲国家实施监听的行径表示愤慨和谴责，非洲希望被视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平等的合作伙伴， 非洲国家主权和领土必须得到尊重。
4月24号，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 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维尔纽斯北约峰会筹备情况以及北约东扩等问题。
4月25号， 土耳其、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的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在莫斯科举行四方会谈。 此次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 尽快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宁。
4月23号，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双方重点就苏丹局势交换意见， 呼吁冲突各方停止武装冲突， 保持最大克制， 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化解分歧。
4月21号， 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访问委内瑞拉， 出席第三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共同一体化委员会大会， 两国签署13项各领域的合作协议。
4月23号， 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学渊应邀出席并致辞。
国内民生， 把握时政动态， 敞开世界之窗， 感受国际风云， 以最独特的眼光 解读时政要闻。 下面请听 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20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会议指出，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重大原创技术突破中发挥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2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表示，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党的20大报告强调，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等，为新时代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明确到2025年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规划要求要巩固提升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实施塑料垃圾清理专项行动，对已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对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开展水质监测，编制实施整治方案，定期向社会公开治理进展情况。在农村地区，要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和长效管理，因核失测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整治。教育部印发关于推开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 通知就依法推开准入查询制度，严格落实从业禁止制度作出规定，旨在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通知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严把教师队伍入口关，夯实教师队伍质量，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融入教师招聘引进等环节，做在日常，严日常。 完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推动查询平台应用，以信息化、数字化提升教师队伍治理能力，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为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充实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 关于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的通知，通知要求： 14-5期间在部分省份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 由各省专项招聘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注册为乡村医生，到村卫生室服务，引导大学生乡村医生服务农村扎根农村。五一假期临近，将迎来新一波消费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假期出行购物时秉持安全第一原则，践行绿色消费理念，维护自身享有权利，提高意识安全为先。一要注意交通安全，二要注意食品安全，三要注意财产安全，四要做好疾病防控。中消协提醒，五一聚餐时要自觉抵制舌尖上的浪费，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中消协敦促经营者诚信守法，合规经营， 营造绿色健康的消费环境，为消费者五一假期增添幸福感、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提振消费信心。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
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用中国种来保障中国粮。近日，农业农村部首次发布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重点推介10种农作物， 241个优良品种， 旨在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大面积生产单产水平提升。想要在有限的耕地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产量，满足人民群众吃得饱、吃得好、优化种子是关键。好种出好苗，当前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该目录从农业生产紧迫需求出发， 聚焦米袋子、油瓶子、菜篮子及重要战略农产品，推出较为完整地次推进的品种推广梯队，引导推动品种更新换代，有利于育种企业和单位能够育好种、推好种，有利于广大农民选好种、用好种，助力在夺全年粮油增产、农业丰收，可谓是正当其时。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党的20大报告提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系列部署对新发展阶段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依靠扩大种植面积已经很难实现，必须尽快转到主攻单产水平提升上，重点强化藏粮于季的物质基础，
通过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向科技要产能要效益，种优则良风，良安则民安，在一粒种子上下更大功夫，做更大文章，做强种业中国心，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对于种业而言，创新是关键，一粒好种子处处是科技。
一方面要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急迫需求，加快优良品种推广，集成应用良种良法、良田良制和品种试验产量的差距。另一方面要瞄准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加快推进育种联合攻关，加快选育高产稳产、绿色优质、广式多抗以及专用的突破性新品种， 有力推动我国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技术进步潜力无限，避免米袋子、菜篮子受制于人，必须培育好种子，持续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精准挖掘出优质的种质，培育优质种业企业，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辅相成的发展体系， 加强两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目前我国粮种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
45%， 距离欧美发达国家 60% 以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要更好地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攻克当前一些种业重要领域的难题难关。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 做好统筹规划、协调联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体系，持续推进农业生产单产水平的提升，消除防种子和品种同质化等问题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粮种在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中发展。中国田里种国种，中国碗里中国粮，随着生物技术等育种新技术广泛应用和研发投入的不断加大， 未来品种培育潜力仍然巨大，可为农业用种提供更多选择，将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强我国种业自主创新，用中国种来保障中国粮的坚定信心。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手机软件续订容易退订难。
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手机软件上的付费项目续费容易退订难，有些软件为退订账户设置重重障碍，侵犯消费权益，影响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本来以为是一元试用，结果却以每月29元持续收费20个月，大部分自动续费的服务都以小额试用为诱饵，再在隐蔽角落设置自动续费的同意选项。 河南洛阳市读者许清反映，自己以一元试用开通了一个绘本软件，软件在开通时默认了自动续费，并且无取消选项，软件内也没有取消自动续费的功能。
在试用后发现软件不好用，当天就卸载了，没想到后来竟然持续扣费。由于软件已经被卸载，许清也没有收到相关通知，除了安装当天从未使用过该软件，
然而公司却也不予退款。高先生在人民网人民投诉上反映，自动续费协议属于格式条款，消费者开通会员时仅需勾选及默认同意自动续费，但勾选协议一般很长，消费者并不一定能注意到续费的相关内容，软件并未采用加粗、标红等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也未给予消费者选择的机会。
有些平台在续费到期日前两三天就已经扣费，用户发现被续费后尝试联系运营方退款，然而退款时却屡屡受挫。记者尝试联系了一家软件运营商，发现消费者申请退款时一般很难证明自己当时没有注意到续订事项，也难以证明自己从未使用。
如果软件运营方不予承认，消费者只能自己认栽。在退款时还有许多套路让消费者拿不到足额退款。广东佛山市读者王女士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费1000余元，结果联系运营公司后，对方只退款400多元，声称其余款项为手续费。 王女士表示，自己被持续扣费1年多却毫不知情，反映给平台客服，对方不解决问题，而是提出用50元现金券来补偿，这种服务态度很难让公众接受。对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丽华表示，如果服务商未能采取合理方式提示自动续费条款，或条款存在明显不公，例如 自动续费期限过长，那么用户在未使用的情况下，有权否认条款效力主张退费。消费者在维权时，首先可以立即取消自动续费，及时止损，然后进一步与客服协商，以上述合理的理由主张退费。也可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维权，商家应在法律和监管范围内对自动续费进行事前明示，扣费提醒，并易于用户取消。
今年2月，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规定采用自动续订、自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征得用户同意，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在自动续订、自动续费前5日，以短信、消息推送等显著方式提醒用户，
服务期间提供便捷的随时退订方式和自动续订、自动续费取消途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表示，监管部门的规定应当进一步细化，按照规定发挥监管职能，定期开展常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施以有力处罚。对于消费者大规模投诉或屡次违规的平台，要主动出击，从严处罚，形成震慑。
与此同时，继续拓展维权渠道，提高投诉处理效率，方便消费者参与共同监督，优化服务供给，改善用户体验，维护良好的信息消费环境，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质量。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五一长假将至，民宿毁约现象频出，理由千奇百怪。杭州的邓女士此前通过平台预订一家成都的民宿，3晚价格345元，而今民宿却电话称正在装修，让邓女士退订。可第二天，该民宿的同日房源涨至500多元一晚。 民宿现毁约潮成为这个小长假前备受诟病的乱象之一，也提醒监管部门需要依法介入，及时有力处理，不能容忍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使消费者权益屡屡被侵犯。各位消费者也需要擦亮双眼，及时分辨是否订到了天价民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志谈、创一、书贤、林林、孙鹏。校园广播2023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QQ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秒都在邂逅，大人世界匆忙起来多。
糟糕，我们只好把爱放在手中慢慢握紧，思绪的小美好，夕阳衬托甜蜜行踪，晚风轻抚你的笑容，哦，藏在口袋的表白，我红着脸轻声说，口袋的表白，我红着脸轻声说，